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来解析一个故宫里边谜一样的建筑。当然只能说咱们是一家之言，因为这个谜一样的建筑呢，我看过大量的资料，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各方专家是各持己见，到现在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说这个建筑是什么。咱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建筑在哪儿。就是故宫西华门内这个地方呢，不常开，叫武英殿。有的时候故宫办一些特殊的展览，武英殿会开。但一般情况下咱买票进去，那个院落是不开的。那么武英殿的西北角，它的西边有一组建筑。那么即便在武英殿开放的时候，这组建筑也是未曾开放的。这个建筑呢是一个澡堂子风格的建筑
啊。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解析一个澡堂子。
嘿，
它的形制特别像一个澡堂子，是什么样的呢？像一个有人说是阿拉伯式的，有人说像土耳其浴室的，为什么呢？它那个浴室里边啊是一个穹顶，很多土耳其浴或者阿拉伯浴，你看那个顶子是圆的，
对，
它是穹顶，并且里边呢贴着瓷砖，当然是现代化了啊，他们叫琉璃砖，就很像现在的瓷砖，都是挂釉面的嘛，你想一个穹顶里边贴的全都是瓷砖，太像一个澡堂子了。并且它有池子，而且呢这池子的外边，就是这个穹顶建筑的外边，还有一口井，这个井呢是给池子蓄水的。它还有所谓的锅炉房，是烧水的
啊。
那么这一组建筑明显就是一个澡堂子。
那这个建筑是后来有的还是有的？
这个建筑呢起码来说在故宫有的那一年就有了，甚至有专家学者考证呢，它比故宫还要早期矗立在这个地方。你看它的形制啊像一个澡堂子，并且呢它的这个名字也像一个澡堂子，叫玉德堂。
嘿，
洗浴的浴，德行的德，玉德堂
啊。
名字和形制都特别像一个澡堂子，而且呢有人说这个呢就是一个澡堂子，并且这个澡堂子是专门给一个人修的。谁呢？这个人特别传奇，就是还珠格格里边乾隆皇上特别喜欢的那个少数民族的妃子
香妃啊。
对，有人说是为香妃修的。很多这个传言或者说这种说法比较普遍，为什么呢？有一个佐证啊，这个佐证呢就是1915年这玉德堂啊曾经展出过一幅香妃戎装像。这香妃戎装像大家上网一查，这几个字香妃戎装就能查得出来，是一个西洋画师画出的油画效果。一个非常英姿飒爽，并不是说漂亮妩媚，您注意，英姿飒爽的女性，穿着盔甲，戴着头盔，这么一个形象，叉着腰，在那儿一个半身像，非常的帅气。有人说这是香妃的戎装像，就是穿着战袍的这个像。那么这个像呢，为什么说这地方称为香妃浴室呢？哎，因为这个像曾经在这个地方展出过。就是这幅画像挂进过这个澡堂子，所以后世人更说这个就是香妃的那个澡堂子，是乾隆为他修的。但是问题接踵而来了，就是玉德堂到底是为什么人建的？真的是为香妃建的吗？还有玉德堂像你刚才说的建于什么时候呢？是明代就有了呢，甚至还是早于明代呢，还是清代呢？那么他在这个地方属于是宫廷的外朝，外朝呢就是处理朝政的地方
啊，
处理朝政的地方建一个澡堂子让一个女人来洗澡，到底合理不合理呢？这一系列的问题咱们今天的节目来解答它。
好，
首先来说就那个美人画像香妃戎装像，为什么会把它附会成香妃？那么根据这清朝乾隆年间的内务府档案记载啊，说这乾隆的21年，公元的1756年，这个时候呢大小和卓叛乱，这个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
对，
那么呢这叛乱在乾隆24年，公元的1759年，就是历时3年的时间，这个叛乱呢被清朝廷给平定了，并且史料记载呢说千骑七奴 到北京，至北京。妻奴呢，妻就是媳妇儿，
嗯，
奴呢就是孩子，就是把大小和卓叛乱的首领的媳妇儿跟孩子一并押解到北京。
哦，
那应该说是仇敌的媳妇儿和他们家的孩子。那么在当中呢，说内务府档案记载啊，随后晋升为荣妃者，就是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进宫的，在《后妃传》中称为和卓氏女。那么换句话说啊，就是乾隆皇上把敌人给押解进京，反倒喜欢上了敌人家的一个女人。
哦，
啊，就是人后来说的这个富贵的香妃，
嗯，
就是和卓氏女吗？就是和卓他们家的这个女人，
嗯，
号荣妃。而且他把这个女人呢还娶过来了，
哦，
娶过来呢封为了荣妃。那么这香妃呢是后来传说当中演变的一个称谓。如果说香妃确有其人的话，那么历史上的原型就应该是荣妃。
哦，
那后世人把她给演绎成了香妃。这香妃很有意思，为什么演绎她呢？你看在《还珠格格》里边，这香妃一出场有什么特异的或者这个灵异的现象出现呢？
就是好像就是天自带音乐，出场音乐，然后天空吊着花瓣，浑身到处都是香味。
对，还有一种动物老是围绕在他身边，
是有
一种昆虫老围绕在他身边，
是蝴蝶是吗？
对，蝴蝶飞舞萦绕身边，说呢这个人身上是体发异香，
嗯，
所以呢管他叫香妃，这是附会的一种说法。甚至呢很多人去考香妃墓到底在哪儿。我记得央视播过一个纪录片很有意思，里边提到香妃墓，还说呢当地农民挖出了一具尸体，这尸体呢还是肉身不腐，
嗯，
并且呢在他臀部还出了一个肉疙瘩一样的东西，
嗯，
说这是香妃的香囊。
哈，
因为这个体发异香，
嗯，
当然走进科学嘛，走进半天科学，找医学院的博士生给解释，那个主任什么解释说这是什么现象呢，
嗯，
说人死之后啊肚子里边的细菌会大量繁殖，
嗯，
人的肚子就鼓起来了
啊，
然后呢腹腔压力比较大，就把那肠子从肛门给挤出来了，
嗯，
这个就是肠头，
嗯，
结果走进半天科学，这不是香妃，那也不是香囊，嗯，那么咱看看啊，说史料上怎么记载呢？说这个清代《后妃传》当中记载啊，说这个荣妃就是后来附会成的香妃，
嗯，
死于乾隆53年，公元的1788年，葬在哪儿了呢？就是清东陵，
嗯，
河北遵化的玉陵园寝。咱知道玉陵是乾隆皇上的陵，
嗯，
等于他呢就陪着乾隆葬在了玉陵，这是有史可查的，
嗯，
那么这玉陵呢说是乾隆皇帝的陵嘛，在清代的历史档案当中有一张玉陵园寝图的位置表，就是这个图会标注乾隆埋哪儿，妃子们埋哪儿，有这么一个位置图，
嗯，
那荣妃呢就葬在这个图里边。
哦，
啊，他是陪着乾隆的，所以说呢不会像那个纪录片一样说某地农民在耕地的时候挖出了一个，不会的，他还在清东陵呢。
哦，
那么如果说玉德堂就是给香妃修建的，那么玉德堂始建的年代应该是什么时候呢？起码来说应该乾隆24年，
对，
因为他这会儿才把他押解进京，我才爱上他，之后才为他修建这个澡堂子。
对对对，
这是合情合理。那么就是说，在此之前，如果出现这个澡堂子的话，这个论断就被推翻了，对吧？
对。
那么这个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就是单士元先生，也曾经说什么呢？说辛亥革命之后啊，1915年在故宫外朝成立了古物陈列所。当时呢，从这个热河行宫，就是现在承德避暑山庄，运了一大批这个陈设的这个文物，都打那运来之后，其中呢说有画数万件，画轴
这么多，
好几万幅画，因为那边也是皇家行宫，
哦，
可以说就是珍宝的这个珍藏啊，不见得全是故宫，圆明园、颐和园、热河行宫都有大量的珍宝，
哦，
因为皇上每年有大量的时间是在那个地方度过的，可以说他的装潢、他的建筑和藏品跟故宫不相上下的，
哦，
好，运来了几万幅画。另有每人绢画一张，就是拿绸缎上面画出的画，
嗯，
每人一张。那么油画19张，其中呢，这油画当中有一个戎装女像，画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英姿飒爽，穿着这个战袍的这么一个女性形象。当时呢，这古物陈列所的专家就称之为什么呀？清代乾隆皇帝的回族妃子香妃。就是1915年，当时的专家说这是他的回族妃子香妃，
哦，
那帮专家确定的。
嗯，
说这是香妃，那么这所谓的香妃画像，一直啊，多年来就传说是洋人给画的。那么原画上呢，有一个黄签儿，
嗯，
就是说他有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是什么呢？写的是美人画像。这个画到底什么画呢？美人画像。但这美人是谁可没明确的点出来，所以说他是香妃都是后来专家们推断出来的啊。那么咱们把这个香妃的谜呢说到这儿了，后边是附会他是乾隆的回族的妃子，所以后来演变成了说这幅画像挂在这地方展出过，说这就是香妃的澡堂子，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推断而已，并不能说明这个事情是真的。并且呢还有说什么呢，好事者认为啊，你看乾隆这么一个风流天子，为一个回族的媳妇儿专门修一澡堂子，会不会也跟唐朝那两位似的在华清池里边畅游，做一对鸳鸯呢？我觉得乾隆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厌世。哎，那么这是说的第一种说法，关于玉德堂还有很多种其他的猜测，咱们下节回来再给大家解析。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呢咱们说了玉德堂的第一种说法，香妃的澡堂子，但我们觉得这个呢有点站不住脚。下边咱们接着说，就是为什么会建在这个位置上，这也是一个疑点。因为刚才呢咱们开篇说了，玉德堂是在武英殿的西边，武英殿是外朝，武英殿在哪儿呢？就是太和门的西边。它是处理朝政的地方。咱们知道紫禁城是进了乾清门以后那是皇上的家，出了乾清门那是办公场所，皇上不能够在办公场所胡来的。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古代的后宫嫔妃是不能涉足的。太和殿现在你买票40块钱可以去看去，古代后妃别看皇上媳妇儿，这是他家，太和殿皇后妃子们是不能够去的。古代是有规制的。所以呢清代只有什么呢，小皇上大婚的时候，他结婚的时候呢，正宫皇后这个轿子我们叫凤舆，他可以从午门进去，从午门进去呢就是等于他轿子是走过外朝，经过太和门的，他一辈子只有一回。以后你再想出宫办事，你回娘家都不能再走午门了，就换句话说你一辈子没有第二次机会再经过太和殿这片广场了。这还是这个皇后，其他的时候你想出去只能打北门神武门出去，不能从南门出来了啊。所以说呢你在这个外朝给媳妇儿建一个澡堂子，还是一个女澡堂子，成何体统？
对，
对吧？你建大臣们能干吗？大臣们即便干，古代一个女子她能够那么恬不知耻的在外朝洗澡，虽然是澡堂子啊，有房顶子有墙是一屋子，但估计他也不敢或者不会的，对吧？这是一种说法。而且呢咱知道这个外朝呢，皇帝过生日尤其是举行这个寿礼的时候要在这个太和殿这个接见群臣的朝贺。好，那咱就说清末的时候，清末最大的当权者是谁？不是皇上，垂帘听政那位，清末最大的当权者，对，慈禧50大寿60大寿在紫禁城里头办的。尤其60大寿他用的是这个当年给乾隆修的那个退休养老所黄极殿那边
啊，
在那儿办的。那么他当时在这儿办都没有敢启用外朝，就是慈禧这么一当权者他不敢在太和殿办生日。只有皇上过生日才敢在太和殿办，慈禧都这么权倾朝野了，都这么独揽朝政了，他也不敢。祖宗家法他还不敢去违背。
对，
另外一个呢，慈禧有时候去哪儿呢？有时候比如上这个颐和园呢啊，对吧？或者说呢他这个出去出巡呢，他尤其上颐和园，他这个路线呢出西华门走西直门到动物园，后边那后身有一个长河码头，从长河湾坐船去颐和园。即便出紫禁城他不能走中路，他走哪儿呢？从他的储秀宫出来一路往南，就是隆宗门外这条道一路往南，经过了那个断虹桥紫禁18槐，来到了这个武英殿，然后出西华门。即便这样，史料记载说慈禧的轿子一旦从储秀宫出来抬过了隆宗门，再往南就是外朝部分了。他得把这轿帘挡得一个严严实实，全都放下了。他在里边后宫的时候这轿子可能把轿帘掀起来，只要经过外朝轿帘全都放下了。你看这老太太还这么遵守祖宗家法呢。哎，在这儿都不能够露脸儿，更何况脱衣服洗澡呢？
那是。
所以专家们分析也是非常的有道理的，对吧？那么其他的说法是什么呢？其他的说法就是清代从康熙年间开始到清末的时候，这武英殿是干嘛呢？一直是编书印书的这么一个场所。
哦，
就是
这样的，
皇家出版社。
嘿，
这地方咱看，那武英殿是一个出版社，那好，紧挨出版社的建筑是不是应该跟出版行业有所联系呢？
有可能。
专家开始分析了，因为清代有名的这个就是纸墨精良、校印非常精准的这些书啊，都是出自于皇家。
嗯，
哎，那么咱说这个叫做殿本书，就是在以前的图书市场里边，当然你买不到。
哦，买不到，
买不到。专供皇家皇上看的书跟老百姓看的书都不一样，纸是最好的纸，那书的封皮是上好的绫子裱成的，你在一般的市场上根本就买不到这种书，并且那里边是资料非常的详尽，非常的详实准确，这就是皇家书的风范，叫殿本书，对吧？就是由武英殿负责刊刻的。
嗯，
哎，那么一个皇家出版社了。说这个乾隆朝呢最兴盛的时候，编书人在玉德堂啊校刊这个书籍的事儿啊，都写在了清代的史料里边。那么这样呢，就可能使这个妃子沐浴之说呀得以澄清，说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传说。
嗯，
哎，咱们看，我又查到一个什么史料呢？就是工博院自己的刊物，叫紫禁城这个刊物上就说过这个问题。说什么呢？一个叫做傅连仲的人，傅连仲是工博院的一个管员，原管员，就说呢，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武英殿修书处卷，这里边记载了说康熙十九年奉旨成立了修书处，康熙年间成立这东西，然后掌刊印装潢书籍之事，不光是印书，把这书给装潢装裱好了，这个事儿他们也得负责
啊。
从他这搬出来就得是成书。那么武英殿修书处呢，哎，兼设内务府司官、正监造、员外郎、副监造、库长、笔帖式司将等等吧，共计旗将104名。这个机构的办公人员是104名，外加什么呢？招募将4名，就是人事科的4名，108个人。康熙51年春正月6日，说遣官至杜昭。这杜昭啊，是当时清朝康熙年间翰林院的一个大文人。
哦，
啊，遣官至杜昭御处，到他们家里边取中晚唐诗5部。看来他们家有好书，连皇上都得去他那借书。
哦，
中晚唐诗5部，命武英殿监造善写，就是你把那个书啊给我翻译过来，我要这个，先把那原版给我借过来。你看皇上管大臣借书，清朝的国朝公史续编里边也写到什么呢？说武英殿东吴曰宁道殿，武英殿东边这一廊子这一片是宁道殿，西吴曰焕章殿，西边叫焕章殿，左右廊房63营，一共是63间，凡钦定刊布诸书据此校刊装潢。这26房子就是负责皇家校刊和装潢书籍的地方。
嗯，
好，乾隆37年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大事儿，就是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啊。
总编纂官是咱们知道的纪的烟袋纪晓岚。
嗯，
哎，征天下的书籍编纂呢，以什么为序次呢？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拿天干当这个排列。
嗯，
然后呢里边这个涵盖了经史子集，所以就即为四库嘛。
嗯，
历时了10几年，最后编成了36000多册。那么武英殿呢，西北咱说的地方叫玉德堂，就是康熙19年奉旨设立的修书处。那好，康熙年间在这儿设立了修书处，这个地方看来应该不是皇上媳妇儿的澡堂子，还在此之前。那么这傅先生说呢，说古人用纸啊，它有生熟之分。有人说了，那我修书处能有澡堂子干嘛呀？莫非说我职工在修书之前，在印书之前洗个澡，
沐浴
或者下班洗个澡？其实应该不至于。好，那么那个傅连仲先生接着说了，说什么呢？说古人用纸啊有生熟之分，这个大家应该有所耳闻，
有
画画的都是生宣熟宣，
嗯，
对吧？然后呢说手指颜妙辉光，这个手指啊特别的好，善于书画，生纸非有丧不用。这生的纸呢一般是办丧事扎个纸花撒个纸钱才用这个。
嗯，
看得出来古人对于纸张的用法是比较讲究的。好， 那么手指是怎么做熟的呢？是经过涂蜡或者蒸煮者为熟纸，反之为生纸。看来这个熟的纸呢还得经过蒸煮，那么染纸呢用的水用水染纸或者说浸色，那玉德堂他说的是一澡堂子，那到底是给人洗澡的还是给书洗澡的呢？哎，在这儿咱打一问号，先留一个悬念，下节回来再给您解析。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有个乡下人呢，从城里回到家，就跟这个媳妇儿说呀，说你知道吗，今儿我在城里边我打了好几个喷嚏。他媳妇儿就说了，嘿呦，你懂什么呀，那是思念，知道吗，我在家里边想你，你才打喷嚏呢。哎，有这么一天呢，这个乡下人呢挑了一个粪挑子，从一个小桥上边啊晃晃悠悠的就过去，本身就一独木桥，就走不稳，这挑子还挺沉。走到这独木桥当间的时候，怎么这么寸，鼻子眼一痒痒，这乡下人呢打了好几个喷嚏，一打喷嚏后坐力也大，差点掉河里头。打完之后啊，直直腰，稳稳这脚步，张嘴就开始骂，哎呀这臭婆娘，你想我就想我吧，你挑个地方差点给我喷到桥底下去。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接着说呢，古代人这个纸张很讲究，有生的有熟的，对吧？
对，
这所谓熟的呢还得经过一些个就是蒸煮加工才能够把它给做成熟的，跟做饭似的。
嗯，
那么玉德堂后边连着一个穹顶建筑，那么这个傅先生就说了，这个其实是装潢过程当中啊手指染纸染帛的这个工序的一个所在地啊，叫做黄，装潢的黄，一个三点水，一个黄色的黄。
嗯，
这个黄大家查字典有两种解释，一个是积水池，一个是染纸这道工艺。
哦，
所以你看这叫黄，装潢看来是两个概念，装是装钉，黄呢是一种，哎，把这纸给拿这个水啊给浸过之后要染纸。
嗯，
哎，好，那么玉德堂呢，为以玉为首呢，说它叫玉德堂，先第一个字叫玉。那么专家分析说，这个玉啊并不是说洗浴身体，实为什么呢，是教刊书籍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这个玉呢，它不是说洗澡，而是呢洗礼，因为这是书籍呀，这是文化呀，受到了文化的洗礼，所以叫玉，不是洗澡。
嗯，
那么乾隆初年呢以前邸改建重华宫，这前邸呢就是乾隆，这个咱说一下重华宫在哪儿。重华宫在西六宫最北边，就是神武门的旁边，挨着故宫北墙。
嗯，
那么弘历呢当皇子的时候，就乾隆当皇子的时候，刚开始住在玉庆宫，那是皇子的宫殿。
嗯，
那么在雍正五年他结婚了，结婚之后呢就移居到了故宫里边的叫乾西二所，当时叫乾西二所。
嗯，
在雍正十一年弘历被封为了和硕宝亲王，那么他这个地方呢就赐名叫乐善堂。后来弘历登基当乾隆皇帝了，他结婚那个喜房或者他住的院子就不能住人了，叫乾隆邸，因为呢出过一条龙，皇上乃是真龙天子，这地方呢就改名叫重华宫了。好，说完重华宫呢，说重华宫这个地方啊，东配殿叫保中殿，西配殿呢叫玉德殿，保中殿玉德殿。所以这问题出现了，乾隆他当年结婚的时候住的那个殿旁边有一个玉德殿，
嗯，
武英殿旁边有一个玉德堂。好，一个殿一个堂，但名是一样的，都叫玉德。
嗯，
那咱们可以这样去横向对比一下，那说乾隆当年结婚用的那个房子旁边那玉德殿是干嘛的呢？那个地方同样是乾隆初年所建重华宫的一个储书之地，跟那地方是一个藏书的一个地方啊。而且呢他有时候在重华宫设这个茶宴，请一帮大臣在这一块呢喝着茶聊天，然后吟诗作赋，也在这个地方。所以说玉德殿它不是乾隆洗澡的地方，是乾隆藏书的地方，那么玉德堂也应该不是香妃洗澡的地方，也应该是皇家印书馆做纸张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呢专家分析说 这个船它是香妃洗浴的地方啊，那么乾隆应该是没有这么荒唐，这个帝王应该还是一个明君，他不会拿老祖宗的这个章程或者说这个古代的封建礼制做一个挑衅，他应该不会干这些事情。这是咱说的工博院的专家啊，傅先生给解析的玉德堂到底是干什么的。然后咱们再看呢，这个袁馆长，工博院的袁馆长就是单史元先生认为呢，说明清故宫啊是在元代的大殿基础上废墟上建起来的，说元代呢统一了中国之后，除了重用蒙古人之外还有汉人，那么还有呢就是回族人是比较多的啊。那么原始氏族表当中记载啊，说这个回族曾经有百余人参与修建元大都宫殿城池，当时征集的工匠里边很多是这个回族人，包括原始祭祀志里边记载说回回司天台啊，又有这个回民当值了，还有元氏族本纪里边记载说回回医药院啊，你看这个医院部门医药卫生也有回族人参与其中，还有元代的职官制里边记载说什么呢，回回令史，你看这官制里边呢也有回族人当值的。那么元朝人呢在生活习惯上咱得说什么呢，就是元朝人呢当时在内蒙古大草原的时候是不太洗澡的，包括现在咱这游牧民族好像都是不大洗澡的，没有那么勤。那么他们呢来到了这个地方，定了元大都，进入了城市生活，慢慢的呢他的游牧之风啊就开始淡化了，就把这个蒙汉回三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啊融为了一体。那么蒙族居住呢，他的起居的地方起初是并没有洗浴设施的，您去内蒙古玩的话不能说现在的这呼和浩特您城市不行，游牧民族的帐篷里边不会说给你还单边扎一帐篷，这是澡堂子这是卫生间，不会的，哎，人家的卫生间就是大草地，人家的澡堂子那是很长时间不洗一回的，不需要这东西，所以说呢单史元先生去分析也许是受了他们就是变成了城市化的生活嘛，定都了元大都，也许受了回族人的一种生活影响，因为人家礼拜沐浴这个呢我不太懂，所以咱不能瞎说，但我跟纯正的回民聊过天，就是他们洗澡就做礼拜的这个之前洗澡是非常讲究的，先洗哪个部位后洗哪个部位，甚至于洗一回澡用多少水的量都是有严格规定的啊，这是人宗教里边的事情咱们不多去说，因为咱不太了解，这刚才我说的那些是经过我了解的啊，所以说很可能是受了回族人的这种生活的影响，所以在大内宫廷里边建了好多处的澡堂子，比如说这个陶宗仪在辍耕录里边记载说延华阁浴室在延华阁东南御东殿后旁有鹿顶景亭二间，说成现在的话呢就是延华阁那个地方有一澡堂子，这澡堂子呢还有鹿顶井亭二间，就是离澡堂不远呢有俩亭子，亭子里边呢有两口井，为什么呢，这井是给那澡堂子供水的，比如还有元代的这个什么呢，在元代的这个故宫遗录当中记载说台西为内浴室小殿在前啊，也有这么一个澡堂子，澡堂子前边呢还一个小的殿宇，也就是说呢回族的浴室啊它的设备好像很特定，就是一个澡堂子旁边得跟有这个井给它供水，还有一个小的殿宇，这殿宇可能是这个锅炉房烧水的，好像这模式是非常固定的。那么原始的百官制当中也记载说原仪鸾局，元代的仪鸾局呢就现在说像现在的这个礼宾司一样啊，他们干嘛呢，掌殿庭灯烛张设之事，宫里边该点灯了啊，正月十五放花灯啊，平时点的灯啊他们来管，即殿阁御史门户锁钥，还有就是呢大殿呢包括澡堂子上锁之后这个钥匙都归这个仪鸾局管。那么这些个记载说明什么呀，在元大都皇宫的浴池应该不止上述说的几个记载，就是元代的皇宫里边有很多处浴池。好，那么玉德堂到底是不是元代留存下来的真正的澡堂子的一个遗址呢，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说。
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了啊，这个玉德堂这个澡堂子，有人说是香妃的澡堂子，有专家说呢是本身清朝初年呢皇家图书馆印书厂，人家呢在那儿染纸，然后呢做这个熟纸的这么一个地方啊，跟这个洗澡是没有关系的。咱们再说，刚才说到了，那会不会玉德堂就不是清朝的，人家是不会前朝留下来的遗物呢？说这朱元璋啊攻破了大都之后啊，他先是定都南京去了，对吧？当然首都在南京，那么元大都就一片的荒芜了。这大都的宫殿呢逐渐的被毁，但是啊除了大殿，大殿呢就是您主要气脉，说白了风水站嘛，主要的气脉一定给你毁掉，但是一些小的殿宇啊小的院落呀、啊、不一定都给拆没了，可能会有一些个遗存。那么玉德堂呢，说咱们看地图是在元大都的这什么呢，内宫城的西南角楼外。这个地方原来啊现在是武英殿，是明朝清朝非常重要的一个殿，但是在元朝的时候就是留守司的所在地。这留守司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咱说的皇家后勤部。管什么呢，我查了一下，从宋代开始有了啊。管什么呢，守卫宫城，修缮内府朱邸，就像物业一样，然后上方车服，皇上出巡的时候坐什么车，穿什么衣服啊？殿无供帐，内院花木，等于这个养花养草他管。皇帝行幸，皇上去哪儿玩去，他给设计路线。汤沐洗澡他管，然后宴饮之处，他去哪儿去喝酒去他管。门禁官要启闭，就是呢，各个宫殿晚上几点钟上锁，早上几点开，他去管这个事儿。这是留守司。元代的时候，玉德堂是留守司的所在地。这留守司呢是一个比较大的部门，所以它建筑是成群的。在1958年呢，清理这坍塌废墟的武英殿后墙的时候啊，这建筑遗址的时候啊，在刨地基就刨刨刨，就发现了在旧殿的这个砖堆下边发现了大石头制作的成套的住处。那么有住处就好办了，基本就能确定住处这个范围曾经这是一个殿，那是一个院了。那么经过鉴定，这个住处是元代皇宫的遗物。
哇、
那么说是元代皇宫厅，经过考证之后呢，这应该是元代留守司的一个旧址，确定了武英殿这地方以前是元代的遗存。那么这个建筑群呢有御室就在其中，那换句话说这东西是元朝遗留下来的。好，那就完全可以推翻是香妃的澡堂子了。元代就有了，不是你乾隆也有年间有的。但是又有一个问题，乾隆年间翻修也没准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啊。
好，咱们先说这个元代的事情，包括这个布局，对吧？说有这个小亭子，亭子里边有井，然后呢有这个小殿，可能是这锅炉房，整个这个遗址跟元代书籍里边关于澡堂子的这个设置完全吻合。专家猜测那可能就是元代澡堂子，并且呢这里边砌满了白色的琉璃砖，就好比说现在的瓷砖一样。从这个瓷砖还在呢，咱可以看它的这个胎质啊，它这个釉质啊，专家鉴定之后这明显是早于明朝的，那这瓷砖就应该是元朝的遗留。而且说元代宫廷里边用的这个琉璃砖琉璃瓦呀是多种颜色的，它不像说这个明清的故宫基本是两种颜色，一是黄色一个是绿色，这是比较多的。它说元代皇宫呢琉璃瓦比较多色，并且呢说这个元朝人呢比较崇尚的就是白色。哎，这一点呢不光是琉璃瓦，去博物馆参观元朝的很多瓷器也是崇尚白色。这元朝人的喜欢认为它这个呢是比较纯洁的颜色，就像蒙古人的蒙古包是白色的一样，对吧？那么呢说早年在故宫进行维修的时候啊，在玉德堂附近的地下也挖出了元代白色琉璃瓦的碎片。那么它这个琉璃瓦的碎片呢和玉德堂贴的那个琉璃砖是极其相似的啊。再以现存的这个就是堂子后边的这个井亭啊，包括石栏杆啊井台啊这个情况，咱们去分析一下的话，也可以看得出来这地方不应该是乾隆年间建的。为什么呢？很有意思，因为这个玉德堂大伙儿去不了看不见。但是我有幸呢见过他们的这个历史照片。他那个井台啊就是一个井床石井栏嘛，就是井口， 大家知道上面一个石头的一个井栏，
嗯，
这井栏上面呢有好多的槽，这个槽是怎么形成的呢？
嗯，
就是绳子上面拴一桶呱唧续下去，拉绳子磨这个井槽。
哦，
磨着磨着的不就时间就是年深日久，就把这石头给磨出一道一道的槽来了吗？
啊，
专家就分析说，好，以这个来分析的话，如果这个是乾隆年间建的话，不可能，即便是天天用，也不可能把这石头勒出这么深的槽。
哦，
所以说它一定是年代太久远了才会勒出这个槽。如果说只是乾隆为香妃修建的这个澡堂子的话，那么这个澡堂子才使用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可能都没有槽。
嗯，
那么专家分析，这就不是给香妃建的。
哦，
所以呢，根据刚才咱们分析的这一堆呀，说到玉德堂，哎，有这么几种，咱们再总结一下。有人说是给香妃建的澡堂子，
嗯，
因为曾经在这展出过一个香妃戎装像，但是呢，那个戎装像的名字，那签上写的是美人画像，
嗯，
也不见得是香妃本人，但大家根据这个就臆想这是香妃的澡堂子，而且是土耳其浴那种方式，那么香妃那是回族人，跟她的喜好是比较贴近的，这是一种分析。第二种分析呢，康熙年间建立了皇家印书馆，对吧，在这儿呢修书，在这儿装帧，那么呢为了处理这个纸张，这个池子就不是给人洗澡的，这个池子是为了做那熟宣，为了染纸用的，所以说这是一个本身是一个图书馆的这个附属设施。又有人说呢，说这个本身呢一看这个瓷砖，就屋里边贴的那个琉璃砖，那是元朝的遗物，所以这东西本身就不是明清故宫有的，是元朝遗留下来的。但是元朝呢，说元朝人是蒙古人，但宫里边有大量的什么呢，汉族人和回族人，这蒙古人受了回族人的影响，所以在宫里边修了好多澡堂子，说地方呢它就是洗澡的，但不是给香妃洗的，是元代人自己在宫里边洗澡用的一个澡堂子。
嗯，
哎，有这么三种说法。其实今天呢咱只是说了冰山一角，因为关于玉德堂到底是干嘛用的史料特别的多，以后还会再给大家有时间再讲。为什么呢？有人说这地方皇上死了给皇上洗这个尸体的地方，
嗯，
啊，就各种各样的这个，而且不是瞎说，每一种说法呢专家都会列出大量的史料作为一个旁征博引。
嗯，
所以这地方非常有意思，大家去不了，现在没有开放，但是听我这儿讲一讲呢，也许会觉得哎能多了解一些，
更想去。
哎，如果以后故宫不是现在正在大规模修缮吗，以后不是开放的面积更大吗？
嗯，
但凡有一天故宫的这个玉德堂开放了，
嗯，
各位再去的时候呢，心里就有这个底了，就知道它有几种说法
空间了。
对对对，哎，这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话说故宫玉德堂。
好，感谢阿龙今天带来这些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飞鸟归山林，落日入东海，我心上的人，你从哪里来？青山随云走，大地沿河这深情一片，等待谁收留？这广阔的天地，如何安放我？我如何安放这广阔天地？ 这般美如画，却遥不可及。为何要可及？彼此共天地，海上生明月，已经守夜。这美丽的世界已经拥有你，我已经拥有这美丽世界。世界已经拥有